田涛。那他为什么不把李一男的导师郑宝用的导师挖过来，为什么要挖你呢？你已经去做管理了。陈珠芳：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他当时需要什么人。好，那我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本来我以为是管科研的，我这辈子不是都在管科研吗？他说科研我们有人管，不要你管，你要管人事方面的，管人力资源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企业里面提到人力资源，用人力资源部来代替人事部。结果来了以后还正儿八经的过了3个月的实习期，一点也不含糊。实习期只给我3700块钱的工资。田涛：那比他们都低啊。陈珠芳：低多了，那不是一般的低。过渡期完了给6000元，就正式任命我当人力资源部部长。当时的人事部部长叫曾信富，他为华为员工取得户口和其他各式各样的资格，讲个老实话，立了汗马功劳。当时从南山到市政府需要坐中巴车，车上没有空调，1个多小时才能到。人家吃了多少苦，你华为算算吗？当时他还为华为员工取得进户口的资格，所以老板说让我来当这个头的时候，我于心不忍。人家正值壮年，我已经是退休的人了，来这里挤别人去抢人家的位置，我不愿意。所以老板跟我谈的时候，我就说你不应该让我当正的，应该让曾信富当正的人力资源部部长，我起辅助作用，我保证帮好他。老板说不是这样的，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跟高校领导讲得上话的人，所谓的教授的头衔去做人力资源工作，将来他要让高校成为华为人力资源池。池子哦，可不是一般的，人家的梦想可比我们大多了。他就说要建立人力资源池，要我这样的角色，那我就没话说了。我当时就想如何去安慰曾信富，因为在我的人生经历里面有许多这样的故事，我去挤人家的位置，人家不高兴，但我还是有勇气去化解矛盾的。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，就是我能够化敌为友，因为我有太多故事了。所以我就找曾信富谈，我说曾老师，今天老板这样安排不是对你过去的贡献不认同，不是的，你一定要相信老板非常认同你在公司做的贡献。他是这样一种思路，我想我们两个人肯定能合作得好。但是老板心里面还是有点不放心，让他去抓公司的安全保卫工作。曾信富是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，自从当了安全保卫部部长后，公司又连年出了事儿。第一单事儿是有一个工人晚上开了一部卡车，把华为西乡工厂的价值40万元的器件偷走了。哇，这是他上来以后出的第一单事儿。我记得当时我和老板为了这个事儿就到西乡去，两个人坐在车上，他不说话我就不说话，两个人闷着。后来他就说要报警，让警察来破案。后来这个工人还是被抓出来了，这是一单。从此以后曾信富晚上都睡不好觉了。还有一单，有一天晚上西乡生产一个办公楼因为烟头起火差点出了大事。华为财产哪儿来？财产都在西乡啊，其他不就是几个办公计算机吗？曾信富崩溃了。面对这么一个状态，我就跟老板讲，我说曾信富这个人不能当安全保卫部部长，他太揪心了，他会崩溃的。老板就说那他能干什么？ 我说回人力资源部门啊。他听我这么一讲就说好。随后曾信富就回来搞人事那摊，他当头。结果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，人力资源就开始做事了。其实当时主要是招揽人才，然后就想办法设计好新员工培训的课程。这大概是从我开始吧，应该是这样。田涛，你招过的那些人里面，现在处在公司高层的都有哪些？陈珠芳，我想想啊，比较高层的，有一个叫彭志军的，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叫梁华，还有田峰，还有方唯一。方唯一他们那波本来有好几个人的，最后就留下了他。还有离开的王林，是我亲自面试的。首先讲梁华。梁华当时是武汉工业大学学机械设计的博士。面试的时候，底层有个直接面试的人让他通过了，但部门的头没有通过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他不录取。最后我亲自录取了他。本来被拒绝的一个人被我录取了，我也不避嫌。最后证明他是个人才。其实这些人工作过程中的沟沟坎坎跟我谈得很多。田峰总是讲他的故事给我听。田峰是怎么录进来的呢？他原来在电信行业一个小公司，我们面试他以后，他也不打算进华为，就在招聘场走来走去。当他再转到我们华为招聘摊位的时候，我叫得出他的名字。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公司不得了啊。田涛，他就说这个让他印象特别深。陈珠芳，你说神不神？田涛，你叫出名字，然后把他叫到华为来了。陈珠芳，对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宋柳平。当时宋柳平是怎么招来的？杨振宁在中国设立了博士后工作站，率先成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好像是清华大学。当时宋博士已经是博士后工作站的毕业生了。在一起庆祝中国的博士后工作站成立十周年的会上遇见了我。杨振宁来讲话，我带着刘平去参加这个会。宋柳平跟我接触了，我们就面试，他就同意进来了。招彭志军也很有意思，他是上海财经大学的，刚好那里毕业。我在上海招聘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大招聘场里面摆了摊儿。他在那里游荡游荡，我不知道怎么就碰到了他。我说，你是来应聘的吗？他说，是啊。怎么不去华为看一看呢？嗯，什么华为？结果是我面试他，最后应该说这个人也是很不错的。还有王林，当时是我们在北京摆摊招聘的时候，他没赶上。他是北京大学的。我记不太清自己是住在清华大学还是哪儿的招待所，他自己找到招待所单独找我来面试他，我们就聊天，大概就在聊的过程中有了缘分。这种东西很难说，说不清楚啊。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就爱上了华为。当时我想把他招到市场部，所以就让孙总再面试他一下。孙总面试完他以后，还给他100块钱，让他打车回学校。王林其实是个非常优秀的员工，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。现在因为家庭又回到北京了。后来我就发现，我招的人都还行。童国栋也是我招的，应该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特别在思想上。当时研发干部部里面主要的人才，搞人力资源和员工关系的，有彭志平、殷志峰、童国栋、 龚宏斌。所以说，人力资源这一块，特别是做员工关系的人，经常接触员工，知道员工的酸甜苦辣，能够理解员工，也能帮助员工理解公司。我是五月来的，七月左右，老板就要我到高校招第二年的学生。我第一次去招聘，一口气叫我招200人，哇，把我吓着了。我说华中那么大，每年留下来当老师的毕业生也就是50-60人，你要我招200人，好厉害。田涛，当时华为2000人。陈珠芳，800多，我当时的工号是1727，但是真正只有800多人，走的人多，谁看好你啊？那些年正值创业潮高潮，想当老板的人不少。田涛，当时流失率有多少？陈珠芳，我们对外都不敢说流失率有那么高，其实流失率还是蛮高的，我估计大概有20%。但是我来了以后就开始转好了。田涛，流失率高主要什么原因导致的？陈珠芳，不看好呀，但是也讲不清楚。我就讲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叫张什么静，我来的时候他出去又回来，所以我就跟他谈，问他当年为什么走。他说当年在华为攒了几个钱，就想到外面去创业，凭什么自己就不能闯出个天下来？结果出去以后没两年，把钱全用光了，吃饭还是个大问题，结果赶快跑回来。这是一个典型，后来的人怎么走，后面慢慢讲。田涛，当时好招人吗？都去过哪些学校？陈珠芳，名校都去，包括科技大、中国科技大学，科技大比较认同华为。田涛，李一男是科技大少年班的？陈珠芳，不，他是华中少年班的。科技大少年班有一个人，唐新兵，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人。科技大的校长朱清时，现在在深圳搞了个新大学，南方科技大学，他接待我。当时老板关于学生招聘还给了一个很诱惑的东西，就是跟学校建立科研联合实验室。我第一次带着华为这个理念到东南大学、科技大、华中，还有西安电讯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。有一位姓程的老师，就是周代齐的导师，做 ATM 机的。我们准备跟他们建联合实验室，大概每次投资10万元，条件就是我们只要想法、写论文什么的，我们也不要求进作者名单，我们只要想法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但是到后来，这些实验室给华为带来了什么真正的成果，我就不知道了。